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二，我们一起来探讨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师徒关系是所有门徒造就当中的其中一个方法，这也是王老师多年来在教会非常有负担、感动要推动的一项事工。王老师不仅以师徒关系作为他博士论文的研究，他也在教会中、职场里亲自操练实践。不晓得同工您认为怎么样的师徒关系才是有效而且是成功的呢？我们来听听王老师他的调查分析结果。
教会辛苦的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欢迎来到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基督信仰是一个看重关系的信仰，我们的神很乐意与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有一位属灵的导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想呢，这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这也是芳华很羡慕的。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属灵的导师引导我，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能够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当中指引我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邀请王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师徒关系。过去我们提到了老师怎么来选择学生，学生可以选择老师，甚至是没有信主的人透过属灵老师怎么来带领他成为一个真正愿意委身的基督徒。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师徒关系是一个成功而且有效的师徒关系，他们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嗨，谢谢芳华，然后也感谢听众朋友。我从我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去发掘到底什么样的因素呢，能够使我们有一个好的、成功的属灵师徒关系，所以才能够达到预计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继续走这个门徒的道路。因为你的目标真的不是只是来聊聊天，对不对？你希望能够造就他，因为师徒关系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老师带领一个学生啊，把他所知道的经验跟知识来帮助这位学生呢能够更加的成熟，然后以至于他能够把上帝赋予你学生的这样子的呼召把他带出来，让他们能够实现出来，这就是师徒关系。因此呢，我就在这方面呢下了一些功夫，来问卷啊，还有来跟学生对谈，就说他们觉得什么样的关系造成他们今天还是跟随主。所以这个次序呢，其实是按照就是越多学生赞同的方向啊来选。所以我不是给他选择题哦，我是让他们自己讲出来，然后给他归类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动力化的一个关系， 什么叫动力化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不是实时的啊，在教课室里面，老师学生就是单向啊，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个关系是一个活泼的关系啊，所以怎么样有这个活泼关系啊？他们就是可能老师呢会给他们很多正向的这样子的一些鼓励啦、建议啊，哈。就是他们常常觉得我为什么得到帮助，是因为我有这样的老师常常鼓励我，发掘我的一些潜能啊。好，另外他们关系变成怎么样活泼有动力呢？可能就是他们有一起生活过。怎么样一起生活过？不一定是到你家去住，而是可能学生会到老师家去做客啊、上课啊、吃饭啊，然后观察你的家庭啊，你怎么跟小孩子讲话啦，你怎么样开放你的家庭给他，给他这样子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啊，然后谈啊，有些时候有些老师带他们的学生一起去爬山啊，一边爬山一边谈生活啦、啊、谈他们最近怎么样啊，他们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而不是只是在主日学教室的一个老师啊，礼拜天的老师，而是平常他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也会谈工作的事情啊，谈他们怎么样选择啊，选择买车啊。有些学生跟我讲，我的老师甚至带我怎么样去买车啊，告诉我这个好不好，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老师都还花这个时间出来帮他们啊。那另外就是一个感觉到老师是非常的真诚的，他讲的事情是很真实的，而不是只是会把好的地方讲出来，然后遮盖他丑陋的一面。所以他会有讲失败的地方，他过去怎么样失败，怎么样爬起来啊，上帝怎么原谅他啦、啊、这些东西，他会觉得这个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他跟他这样建立这个关系。
嗯嗯哼，
这是一个要点，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关系动力哈、啊，或者是活泼的一个关系哈、啊。
是，这对老师来说也是一种的挑战。老师必须要在学生的面前非常的透明，也没有什么好隐藏让学生不知道的。反而这种真诚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信任关系。
是没错，这是也是为什么很多属灵导师会惧怕的地方，因为他非常的坦诚啊，他把他以前可能在教会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要讲出来。
嗯嗯
啊，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仅是挑战，也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因为学生越知道你非常的愿意在他面前坦白，他自己也愿意坦白，所以你们的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健康的。
是。
那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榜样。学生常常会跟我讲，为什么他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师徒关系的经验，就是因为他的老师以身作则。
嗯，
那他在哪方面建立榜样呢？第一个就是他会看见他的老师是愿意造就其他人做门徒的，好，不是只是说他礼拜天聚会，然后他很虔诚，他实际上看见这个老师愿意造就门徒。第二个就是他看见这个老师的信仰是非常的真实。好，他说要常常祷告，他自己就祷告，他说要读经，他自己就要读经。所以比如说我跟学生见面的时候，我会请他们分享他们的属灵的得着啦，这礼拜他们读经读得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会是第一个先分享的人。
嗯，
因为我如果自己都没有读经，我怎么会请他们分享，然后请他们讲他们读经，那就是两面人了嘛，对不对？
嗯。
然后第三个榜样呢，就是他们会看见这个老师他对基督是非常有热情的啊，就像在启示录我们就会看到，其实神很伤心啊，以弗所教会他说你忘了你起初的爱心。有些学生他被这老师吸引，就是他会看见这个老师服侍二三十年，他的热情没有改变，他对基督是充满了热情。他对人的爱是怎么样真诚、啊、所以这都是榜样，他看的榜样是什么。
说到这里呢，其实也让芳华想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跌倒，就是因为看到有一些不好见证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坏的榜样，使得他们会跌倒会软弱。 因此一个好的榜样会成为他们可以效法的模式。就如保罗劝勉信徒要效法他，如同效法基督一样，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没错。榜样在这个师徒关系里面呢，是占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刚有说，可能有些人有跌倒呢，是因为看到不好的榜样。其实也有学生跟我分享，他在师徒关系里面看见他的老师跌倒。
是啊。
那你就会发现说，那他们会不会学生会不会也跟着跑掉啦？反正没有。我拜访了一个学生呢，他就说，其实他看到他的属灵导师跌倒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
警惕，
对，他就知道到底这个老师他是花时间在做侍奉呢，是为了什么？然后他自己就会想说，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反而他自己没有跌倒。老师跑掉了，然后离开教会，然后他自己就说，我如果有这一会这样子侍奉，我会改成怎么样的方式来侍奉，以至于我不会很快就烧尽啊，或者说抱怨啊，或者就是要中途离开。所以如果学生他知道他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就不会因为老师的榜样完全就抛弃所有的前功尽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结果。
哇，谢谢王老师这么真实的跟我们谈到也有不好的榜样的例子。我相信呢，在教会里面确实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榜样，但是呢，我们不要因此而跌倒，反而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而作为警惕。
对，当然我们都是要建立好的榜样啦，但这个是一些少数的例子。那第三点我要谈的就是说，让这个属灵导师能够成功达到原定的目标，常常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是一个借由一个跨代的群体来造成这个属灵成长。就是说大部分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他可能就是比较年纪比较成熟大一点的哈，然后跟一个年纪可能比较年轻一点的，这是一般的这个组合元素。那这个跨代是很重要，因为很多年轻人跟我讲，我很喜欢跟我的朋友分享，可是呢，分享来分享去，大家都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来，因为没有人有其他的经验，他们都是局限在同一个时期的经验。但是他们跟一些比较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哇，这些比他们年长一点的人，他们的资源是比他们丰富很多的，他们的经历就是丰富一点嘛。他们可能经过工作啊不顺利啦，婚姻上的一些冲突啦，他们都比他们走在前面的嘛。所以这个丰富的资源是给他们一个成功的因素。另外就是因为他们有过去这样的经验，他们就可以看见比较有远见一点的，就是说如果下次你这样子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应付？他们就已经可能不是只是分享他们的老经验的过去式，他们也会从这个过去的这个经验里面开始预期将来应该做什么防范，所以才不会重蹈覆辙。所以常常会给这些年轻人很好的建议。那另外就是比较多元化的见解。年轻人呢有他很好的不同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年轻人他从这个社会从这个媒体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又可以从年纪大一点的人他的个人经验，还有可能过去他没有这么多的媒体，但是他从怎么样抓住人生的原则还有不同的背景，都会给这些年轻人带来比较好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跨代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组合。好，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同辈一起来学习这个师徒关系，但是因为人生阶段比较类似，所以呢这个相对的资源呢就不像跨代这么丰富了。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资深的弟兄姐妹带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过去曾经走过的路，他们有的经验，能够提供给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必须在灵命上是要非常成熟的，才能够帮助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那另外最后一个重要的要素呢，就是整个属灵导师这个师徒关系呢，是一个刻意制造的过程。不是说我偶尔想到你，我来约你喝个咖啡，而是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刻意蓄意的一个过程。举例来说，我访问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说第一个就是设定这个师徒关系的目标是很刻意的，我就是要往这个方面去成长，我要学习怎么样读经，我要学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要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所以他的目标定力是一个很刻意的。还有我怎么样刻意的选择这位导师或者这位学生，我的标准我看见的是什么，所以他是很蓄意的，而不是说谁来我就收，不是这样子。
嗯，
好，有些时候我会跟其他学生讲说我觉得你目前的情况不太合适做这个师徒关系。哦，为什么？哦，因为你现在有孩子刚刚要出生了哈，然后又有这样子情况那个情况，你不会很专心，所以我们会请他再等一等，等他的家庭情况可能比较稳定了，然后比较能够专注，因为他刚要生小 baby 嘛，那你怎么可能会期待一个要生 baby 的妈妈他就有花这样的心思哈？但是不表示你不能够继续关心他，而是因为你要进行一个刻意的过程的时候，你要定期聚会的时候，你要付代价嘛。那他刚生一个 baby， 你怎么可能会有要求这么多？大概你就会猜出来，很多时候是要中断的。所以我就请他们要等几个月后再回来找我。
嗯嗯。
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怎么样有个刻意的过程，就是我很刻意的我们要改变，那既然要改变的话就要行使那个督责的责任。
嗯，
所以就要问，既然神也跟你讲你在这个饶恕的功课上要继续学习，然后你就要问他你怎么学习的，什么做饶恕的动作啊，哪些人你需要饶恕，然后你下次在跟他见面的时候，你就要问他，你有机会见到这些人吗？你有机会跟他们讲你饶恕了他们了吗？所以你要 follow up， 要追踪，所以都是很刻意的事情。
是，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师徒关系啊，也没有办法有改变有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因为他在一起他会觉得说，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多是因为你很在意他所学的，他你很在意他所说的，而不是大家随便说说，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见，然后又忘了我们该跟神负责的东西是什么。
嗯，刚才你提到有一些的情况呢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像是假设他刚刚生了小孩，那么老师评估他的一些状况可能不适合在这个阶段走上这个师徒的关系啊，所以可能老师就会很直接的告诉他原因，可能等候一段时间之后再继续啊。那还有哪一些的情况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老师可以看学生这个状况觉得要先暂停或者是以后再继续呢？
另外就是当你已经进行到某一个阶段，但是学生无法突破，他就是没有自己没有什么目标了，他没有想要说他下一个阶段要造就其他的人门徒，他就是在跟你学，他只要他自己成长，那你到最后你就发现他需要做的他也做了，但是他个人没有对传福音或者对造就其他人成长没有负担，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再过一个月或者再过一个礼拜，我们这个话题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因为我已经发现他并没有想要 继续有这样子成长。你知
嗯嗯。
道我们做师徒关系，我讲得很清楚啊，师徒关系它其实是门徒造就的一个方式。
嗯哼。
所以我帮助你成长，更加成熟，可以做领袖。主要是你将来也会继续帮助别人。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目标并不是想要帮助任何人，你只是来听听，然后有个人听你分享或什么的，不是按照这样子的走的话，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你就需要终止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了。
嗯，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这个学生之后呢，他也愿意去造就其他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分享？那其实这个学生他已经成熟到可以去成为别人的属灵导师了，但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遇到了问题以后再回来问他原来的这个属灵导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哎，有，我有一个学生呢，他本来他就是经由我教会里面的一个基督徒介绍他来认识我的，说他不是我本教会的会友，因为他很渴慕有一个属灵成长，他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属灵导师，他就这样子把话传开了，所以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听到就把他介绍给我，说是个姊妹。这个姊妹她2年后，她其实她真的非常渴慕学习，她也按照所有的要求啦，她有读经祷告，然后怎么样改变啦，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她最后2年后结束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她应该步入下一个阶段，就是她要造就门徒。所以其实，在第一年之后，我就会在这个题目上重复的提醒我的学生说：第二年你要开始预备祷告，神要把谁带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就跟我讲，我有感动，我要带领我的妹妹和另外一个朋友，我的同事。所以他真的就是带领他的妹妹，本来不太去教会的，他就在家里面跟他妹妹讲。我可不可以一两个礼拜跟你固定谈什么东西，聊聊这个有次序的跟你分享，然后他也在外面做这样同样事情，跟他的同事，所以他带领其他人。那当然，我们2年后结束正式这样聚会，并表示呢我就不再见这个学生，而是我们的关系改变，所以呢，我变成好像他的教练一样，他有什么事，他就会传简讯给我啦，或者我们也可能偶尔会出去喝个咖啡啊，所以我继续保持这样子一个好的关系。好，到最后呢，变成他的妹妹来找我，然后我变成带领他的妹妹走这样子的门徒的路。那当然之间呢，我就跟他的家人很熟，然后我又带，就是跟他的妈妈、爸爸在他们信仰上帮助他们。所以有些时候呢，你是好像就是可以重叠几项关系的，你可以帮助他，然后他的学生也可以介绍给你认识啊，不表示说你就是断绝来往，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那个重点不一样了。重点他可能自己出去能够造就门徒，但是不一定叫做单飞。好像他很孤单，不是这样子的。我就是他的后盾，然后有什么问题他就问我，我应该怎么带，怎么做。
这样的手把手就带领你的学生，让你的学生也可以去造就其他人，代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是非常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学生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他会问你的问题大致上有哪一些呢？
他可能会谈到一些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死角啊，他们不能突破的东西啊，或者他应该怎么做啊，或者他的内容啊。其实我在第二年的时候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可能就是要重复我的整个模式，所以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们跟朋友在一起就是重复模式，就是订立这样公约，然后他们聚会的时候呢，以神的话为主，但是你要了解他的生活，所以要关心他的近况， 然后把神的话带进去，然后让他问问题啊，不是你主讲啊，对不对？嗯、他生活上问，所以我就要不断的演练这样子的模式，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重复这个模式，到最后他都已经熟悉这个模式。
哦，了解。
就是说他会问我说，可能在特别情况有情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他？怎么？就是就一些难题，没关系。那有些学生呢，他并不觉得他已经准备好可以一对一，那我跟他讲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你是老师跟学生，你应该觉得是朋友、
嗯、
所以他可能就是带领的就是他的朋友，然后他也可能加入另外一个团队呢，就是他们有两个姐妹，然后他再加入，就等于两个姐妹帮助一个人，或者就是另外一个他觉得说有当做协助的这个机会，因为有的人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开始出去，
是
开始出去
操练
做，才知道，不然的话，我讲，哎，第三年还不完全准备好，那第四年好了，不，你应该把他放出去，他才会知道他缺乏什么。
嗯，
那他可能我有学生到最后他是做主日学老师的。啊、他带国中生啊高中生啊，所以他回来找我的原因呢，就是老师你现在教我怎么样准备教课，怎么教主日学。
嗯嗯，
所以我跟他见面并不是固定一个月见面两次啊什么的，而是当他需要备课准备教主日学的时候，他会先来跟我走一遍，但是他必须先把功课做好，他的那个预习，他的教课的这个整个都已经PowerPoint 啊 PPT 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在我的前面他示范，然后问我你认为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我可能就提供一些意见，所以并变成他的成长是在另外一个阶段的成长。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2025年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主多结果子。今天我们学习到促成有效师徒关系的成功因素总共有四个。第一呢，就是动力化的关系，它是有实质活泼的生活交流。第二呢，就是老师他有以身作则的榜样。第三是跨代群体的属灵成长，可以分享多元化的见解，资深的弟兄姐妹带领年轻的弟兄姐妹。最后就是它是一个刻意制造蓄意的过程，学生朝着目标生命转变，老师陪伴学生一同成长。如果你希望在生命中有这样的属灵导师，你也可以为此祷告，求主为你预备。谢谢您的收听，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意。